美国情报指俄罗斯最快2022年初动用17万大军入侵乌克兰。美国遭到入侵，国务院至少9人被飞马间谍软件攻击。美国副国务卿说，立陶宛、美欧都关切北京欺凌台湾，不理几老都要捉到你。101岁前纳粹集中营警卫遭控杀害3000多人，真是学到老。印度104岁奶奶扫盲考试拿到好成绩，专家质疑中国人口数据实际可能只有 12.8 亿。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5号礼拜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俄罗斯报道，4号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首都基辅告诉国会，俄罗斯可能明年1月底时大规模军事介入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估计俄国陈兵大约94000人在俄乌边界，但华盛顿邮报根据所取得的情报资料和军方官员的讲法指，俄国计划最快明年初以今年春天演习兵力的两倍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俄军计划调动100个营级战术集群，估计兵员大约175000人，另有战甲车辆、大炮等各式装备。俄国一直向俄乌边界增兵，当前俄乌边界危机已经引发外界对欧陆重新爆发战争的担忧。美联社报道，一位拜登政府官员透露，根据新情报调查，估计已经有半数俄国兵力已经完成在俄乌附近各阵地的部署。俄罗斯情报部门可能还会在入侵之前透过代理人和传媒加强诋毁乌克兰和北约。4号拜登誓言会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非常非常困难，并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新一套方针以防俄国侵略。当日俄罗斯政府表示，普京将在同拜登的视像峰会时寻求具约束力的保证，确保北约势力不会伸向乌克兰。普京同拜登的视像峰会将会在几日后举行，确切日期在美俄敲定细节之后公布。接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人士透露，拜登暂定下个礼拜同泽伦斯基通话，但消息尚待白宫证实。有四名知情人士透露，至少9名美国国务院职员的苹果 iPhone 手机被一名身份不明的攻击者使用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 NSO 集团开发的飞马间谍软件攻击。这个是飞马间谍软件监控全球的争议之下首次传出有美国官员受害。路透社4号爆料说，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些黑客攻击事件发生在过去几个月，攻击对象是驻乌干达的美国官员，或者是同重点关注这个东非国家事务有关的人。苹果公司在好几个国家通知了这些政府职员和其他被攻击的目标，他们的手机是透过同样的图片处理程式漏洞被攻陷。至少自今年2月以来，这个软件漏洞就已经让一些 NSO 集团的客户得以透过发送不显眼但已经感染的 iMessage 请求来控制 iPhone。 对此 NSO 集团2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工具被使用，但取消了相关客户的访问权限。如果调查显示这些行为确实使用了 NSO 工具，这一类客户将会被永久终止，并将会采取法律行动。外媒过去就曾经公开一份报告，表示有多名美国官员已经成为 NSO 集团旗下软件的潜在攻击名单。据17间国际传媒联合调查显示， NSO 集团开发的恶意软件飞马被用于监控记者和政治对手等身份敏感人士。苹果公司11月底就曾经宣布对 NSO 集团提出诉讼，指控 NSO 未取得 iPhone 用户同意就以黑客技术开发监控软件飞马安装至用户手机上，不当使用苹果服务。根据路透社取得的产品手册， NSO 集团的软件不只能够拦截目标手机里面的敏感资讯，还可以将被攻击的手机变成记录装置，用来监控周围环境。 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宣布，已经将 NSO 集团同另一间间谍软件公司列入黑名单。拜登举行的民主峰会一大核心议题就是加大打击间谍软件，邀请的上百个国家地区亦都包括以色列。3号和4号连续两日，美欧高层在华府召开中国大陆议题对话。4号，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表示，美欧对中国大陆很多行径有同样关切，包括北京侵略性或者不透明的贸易经济行为、压迫香港民主、侵犯新疆人权，以及以欺凌来回应立陶宛同台湾深化彼此互惠互利经济、文化关系的决定，承诺会共同对抗北京的经济胁迫。中央社报道，对于如何阻吓大陆经济胁迫，舍曼指出，外界希望看到的是大家站在一起，共同支持遭受经济胁迫的国家，提供任何他们认为适当的协助和支持，不是只有小国碰到这个问题，澳洲亦都曾经经历北京经济胁迫，所以我们必须确保大家坚定地站在一起。欧洲议会呼吁欧盟和台湾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沙尼诺表示，欧盟想要亦都正在强化和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台湾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世界卫生组织内，是欧盟产业重要零组件的出口地和生产者，而且台湾拥有非常活跃的经济和社会。至于中欧投资协定是否有可能复谈，沙尼诺不认为会有任何显著进展，除非中共当局态度有所改变，而北京制裁欧盟政治人物的做法有些太过分。据英国镜报当地时间3号报道，一名101岁的前纳粹集中营警卫日前遭控曾经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杀害3518名囚犯。针对指控，他当庭辩称自己仅仅是一个农民。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曾经有大约10000多人死于毒气室、医学实验、大规模枪击事件，甚至是被以非人道理由杀害。化名为约瑟夫的前纳粹警卫反驳这些指控，并强调自己曾经在集中营附近的庄园工作，替农场主人穿马蹄。据悉，约瑟夫是至今接受相关审判的被告当中年龄最大的。约瑟夫坦承自己曾经在1945年俄罗斯人进入的时候协助德国进行防御工作，之后又恢复普通百姓的身份，强调自己只是协助挖壕沟、斩树，没有制服亦都没有枪，仅仅有一把铁锹。不过，据法官宣读的相关文件显示，约瑟夫在1941年至1945年服兵役。约瑟夫对此就予以否认，并说自己是在没有读明白的情况下签了字。印度南部克拉拉邦一名104岁奶奶富蒂亚玛近日在哥德亚姆区国家数盲团组织举办的识字考试当中考取了89分，数学更加达到100分的优异成绩。综合外媒报道，富蒂亚玛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老师，更加希望能够到学校上课吸取知识，不过最后却在16岁早婚，婚后亦都忙于家务，和丈夫共同抚养5个孩子，就逐渐放弃了这个梦想。富蒂亚玛一直到近期终于加入政府资助的数盲计划，一圆年轻时的学习梦，而他的老师约翰亦都夸赞富蒂亚玛是一名热心的学习者。在为期3个月的上课期间，富蒂亚玛都会在课前做足准备，更加在课后辛勤复习，自行学习。该课程相当于小学教育，授课内容包括马拉瓦拉姆文字母表、基本数学能力等。国家教育部长西曼富蒂法推文赞扬年龄不是进入知识世界的障碍，并献上最大的尊重和爱，期许富蒂亚玛和所有其他新学习者一切顺利。3号，威斯康辛州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科学家易富贤在路透社主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估计中国2020年人口是 12.8 亿，而不是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讲的 14.1 亿。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亦都低于官方统计，中国人口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减少，中国迅速下降的出生率引发了外界担忧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就业人口减少和 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2016年，北京取消了有几十年历史的独生子女政策，以两孩政策取而代之，试图避免这些风险。今年5月，政府又宣布了三孩政策。华裔作家和记者朱斌兰表示，中国的教育成本和升学考试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挑战，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和教育改革政策相结合的部分原因，否则家长就不会想要更多的孩子。最近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的生育率是平均一名妇女有 1.3 个孩子，和日本和意大利等老龄化社会持平，远远低于标准人口替代率 2.1 的水平。易富贤表示，中国少数民族不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但多年来生育率一直在下降。据此估计，中国总体实际生育率要比官方数据低得多。地方政府夸大了人口数量，以获得更多补贴，包括从中央政府拿到的教育经费，有超过20项社会福利和出生登记有关。一些家庭利用黑市在网上购买额外的出生证，人口数字的虚高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